就是这个读经小组的预备。阿们。那我们这一周要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这里说到什么呢？这里说到这个饥饿人的需要，就是这个生命的喂养，对吧？那这个在第五章，弟兄姊妹们还记得那里发生什么事吗？那里说到有一种人的需要，就是软弱人的需要。对，在这个需要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，他是病了38年。对，在那里，这个在那里有这个圣城，就是这个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个池子，是能够医治人的池子。但是在这样的池子周围，却是有这样一个病了38年的人，他启示出我们这一个人是非常软弱的。我们靠着宗教是没有办法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个生命的这一个点火，所以啊，我们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主这个生命来使我们这个使我们里面得着这个神的生命，使我们里面再有力量，使我们生命再被主来点火。所以啊，在这个第五章里，这个我们也可以看见主的来，他不是要叫我们做一些这个宗教的仪式，他的来是要将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，这个就是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。那到了第六章，我们也是要来看到这个原则。这个在第六章，简单的说，这个在第五章那里有圣城，在圣城那里有池子，这个池子就是预表这个宗教的医治。那在第六章呢，这里有旷野，主耶稣来到旷野，在这个旷野里面有海，那这个海啊，就代表着我们人的生活。所以在第五章那里说到这个池子是宗教的这个医治，那这个宗教医治给我们看见那里有许多软弱的人。那在第六章我们要看见在旷野这里有海，那这个海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人的生活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是一个饥饿的人，对吧？在这个世界中，我们是满了饥饿，并且是没有平安的人。所以在这个第六章，我们就要来进入这个基督如何把这个死亡变为生命，他如何的来喂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喂养。好，那第六章它总共有71节，那其实它就是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这个饥饿的世界与喂养的基督，然后啊，这个就说出这一章的背景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说到这个受困扰的世界与赐平安的基督，也就是啊，我们这个人是饥饿的。那我们这个人也是什么呢？没有平安的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基督也要做我们的平安。那最后啊，就是第三个部分，就是基督他是这个生命的粮，对吧？因着有这样的背景，因着我们是饥饿的，我们是没有平安的，所以啊，主他就要作为这个生命的粮来怎么样啊，来喂养我们，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和平安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部分，说到这个饥饿的世界与喂养的基督。在这里啊，这个第一节他说，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然后啊，有大批的群众因为看见神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所以啊，在那里有一个背景，就是说到这位主耶稣因着在前面行了许多的神迹，医治了许多的病人，所以啊，在那里有大批的群众都在那里跟随他。但是啊，这样的跟随是因着他们看见主所行的神迹，所以啊，主在这里就要把他们怎么样呢？带到山上。这个耶稣就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然后啊，第五节就这个耶稣啊，就看见这个大批的群众向他走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对吧？第六节就解释了，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，所以菲利亚他就就简单的说，他就说，哎，有200个饼，有200银币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哎，主耶稣回答之前呢、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就对耶稣说，这里有一个孩童，他有什么啊？有五个大麦饼，还有两条鱼。那他就说，哎，只是供给这么多的人还算什么？所以啊，在那里第十节就说，原来那里的男人啊就有5000个，所以啊，就至少在那里的人是这个成千上万的人，在这个旷野聚集在耶稣的面前。那这么多的人，他们怎么得到这些的食物呢？这里只有一个孩童身上带着五个大饼，还有两个鱼。那这里主他怎么说呢？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宣读：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还有第十二节，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”还有第十三节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。所以啊，主就用这五个大麦饼，还有两条鱼，就喂饱了这成千上万的这些的百姓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节的注二。我们先请姊妹们念第一段。饼属于植物生命，象征基督的生命生产的一面；鱼属于动物生命，象征基督的生命救赎的一面。作为生产的生命，基督长在陆地，神所创造的地上；作为救赎的生命，基督活在海中，撒旦所败坏的世界里。为重生我们，他长在神所造的地上，为着繁殖；为救赎我们，他活在撒旦罪恶的世界里，但他没有罪，也不受世界影响。正如鱼活在盐水中，却不是咸。那接下来第二段，还有第三段，就请弟兄们。在犹太地，大麦成熟最早，是庄稼中最先收成的，因此象征复活的基督。所以大麦饼表征基督在复活里做我们的食物。大麦饼和鱼都是小东西，表征基督是微小的，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那些求神迹的人，认为基督是神所应许的伸延者，要强逼他作王，但他不愿自居为宗教伟人，宁愿成为小饼小鱼，好给人吃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个饼是属于植物生命，它就象征着这个基督的生命生产的一面。那这个鱼呢，就是属于动物生命，它就象征基督的生命有这个救赎的一面。所以啊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位基督他是这个大麦饼。那这个大麦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啊，是这个成熟最早，是庄稼中最先收成的，因此就象征着复活的基督。所以这个大麦饼就象征着这位基督是复活的基督。那这个鱼呢，就象征着这个基督是这个救赎生命的一面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位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流血，所以啊，他就是这个鱼，其实就是表征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这位基督要如何的喂养我们呢？就是借着他的怎么样呢？借着他的钉十，也借着他的复活，他就将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。对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主来喂养我们的方式。所以他这个主喂养我们，他不是这个我们刚刚所读到的，他不是要做这个宗教的伟人， 他乃是由一个小孩，然后呢带着五个饼还有两条鱼所象征的。这个象征什么呢？象征这位基督的来是微小的来，他不是作为一个宗教的伟人而来，他乃是作为一个微小的这个食物而来。只有这个基督成为微小的食物，我们才能够来接受他，我们才能够来吃他，我们才能够来他。所以啊，这个基督他作为这个微小的食物，就是为着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为着要喂养我们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读经小组示范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的这个解答。他说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得到满足。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他如何启示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呢？那第一个就是说到这个饼是基督生产的生命，那这个鱼啊，就是这个基督救赎的生命。所以啊，这位基督他是怎么样呢？借着他的死与复活，他就将他的生命供应给我们。他也代表这一个基督是微小的，要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好啊，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十三节的注一。剩下的十二篮表征基督生命供应的丰富满意，这供应无比，不仅喂饱一千倍的人、五千人，还有剩余。所以啊，第一个部分给我们看见，基督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这个基督他是微小的，但是啊，这位基督也是无限的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就是啊，这五饼二鱼分给这五千人，分给这一万人，甚至啊，他们都吃饱了，他们还有怎么样啊？零碎，零碎收集起来，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位基督是越吃越多的，原本只有怎么样五饼二鱼，但是最后剩下的却有十二个篮子。所以啊，这个启示我们这位基督是包罗万有，他有这个无限的丰富。所以啊，这个在这个历代以来，多少的这个基督徒在那里享受他，在那里吃他，他都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需要怎么样天天的来享受他。这位基督是这个追测不尽的，对啊，所以我们都需要怎么样天天的来享受他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所以这位基督他不仅是微小的，他也是这位无限的，他在那里供应我们生命的这个需要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饥饿的人需要基督作为微小的食物来供应我们。那这个微小的食物它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然后啊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部分。这个啊，说完这个我们这个人是饥饿的，需要从主得着喂养，需要从主得着满足。那在这个第二个事例里面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。所以啊，刚刚在第一个事例，他们是在海边。那第二个事例，这个门徒就到了海，就到了海上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啊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人啊是受搅扰的，是没有平安的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是有许多的搅扰的。怎么说呢？他这里说啊，这个门徒要过海往加百农去，那里啊，这个天已经黑了，但是啊，耶稣还没有来到门徒那里，那门徒就怎么样啊？先走了。所以啊，他们先走之后就遇到什么？起了大风，海就翻腾起来。然后啊，门徒摇橹约行了五六公里，就看见谁啊？耶稣在哪里行走啊？海上行走。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，但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这才乐意接他上船，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十九节的注一。这表征主能克服人生一切的困扰，他能行走在人生困扰的波涛上，将一切的困扰踏在脚下。还有二十一节的注一， 我们必须将主接到我们的船上，我们的婚姻生活、家庭、事业等等，好在人生的旅途中与他同享平安。所以在这里就跟我们看见主是行走在海上的那一位，在这个海上有许多的困扰，有许多的波涛，但是啊，当这里当这个海越波涛越有更多的困扰，主就越能克服一切的困扰，他越能行走在这一个海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学校生活中，在我们的职场生活中，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困扰，都会遇到许多的波浪。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接主上船，因为我们的这位主他是怎么样行走在海上的主，他能够克服我们人生一切的困扰。他不仅要克服我们的困扰，他还要带给我们平安。也就是啊，当我们把他接到我们的船上，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的学校生活，我们的职场生活，在那里我们就有平安。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环境，我们里面有平安，因为这位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来享受他，我们就能够从他得着平安。所以啊，在这里我们不仅需要从他得着喂养，从他得着满足，当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的环境，我们在那里没有平安，所以这里我们也需要把主接上船，把主接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能够享受他做我们里面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满足。好，所以啊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是我们人的需要。那主到底要如何的来做我们里面真正的满足、真正的平安呢？也就是第三个司隶所说到的，他是这位生命的粮。所以主就启示他自己了。这个背景，他有一个背景，就是说到第二日，这个那些的群众啊，就怎么样呢？要来这个来找耶稣，还有他的门徒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这些群众又要来找耶稣和他的门徒呢？因为啊，在前一天，这个主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要来怎么样？这个只要有主在的地方，就有食物可以吃，所以这些的人就怎么样啊？为这些食物来劳力，所以他们看见主在哪里，他们就要跟随他到哪里，因为有主的地方就有食物吃。所以你看呢，27节我们一起读：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他是父神所应证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背景，这些的群众来跟随主耶稣，他们是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他们是为着要填饱他们的这个肚子。但是啊，主却启示说，这个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，这个就是主耶稣要赐给他们的，这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。那这个群众就有一个问题啦，他们就说：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食物呢？然后啊，这个29节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信入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所以啊，在这个28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群众的反应，就是说到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。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下28节的注一，那里说：堕落之人对神的观念总是要为神做事，为神做工，这是创世纪2章善恶知识树的原则。然后啊，29节主耶稣回答说：要信入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所以啊，主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做什么这个外面的事情，这个他只有说我们要信入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生命的原则。所以在29节的注意那里就说：主认为人之于神是要信入他，就是接受他做生命 和生命的供应，这个就是生命树的原则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主就转了这些的群众的观念啊，他们的来，他们认为他们在他们的宗教的观念里面，他们需要做一些外面的事情，好来得着这个永远的食物。但是啊，主在这里启示他，我们要得着这个永远食物，只需要我们的信，我们只需要信入他，就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食物。好，然后啊，在这里这个有很重要的经节，就是第35节，我们一同的宣读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，信入我的必永远不渴。”所以主在这里就是他29节的更进一步的启示。那这个群众要怎么样才能够信入他呢？其实啊，这位主就是这个生命的粮，到他这里来的就永远不饿，信入我的就永远不渴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这个主耶稣这个在35节的注二，我们可以一同的宣读：照二章所立定的原则，这也是变死亡为生命。死亡的源头是知识树，生命的源头是生命树。所以在这里主就启示了，他是这个生命的粮，我们要这个没有我们要来转向他，就是啊，我们要转到这个生命树的跟前，我们到他这里来就能够永远不饿，信入他就能够永远不渴。所以啊，那接下来就说到主要如何解我们的干渴，要如何充我们的饥饿呢？在这个51节，那也就说到这个第一步，这个我们先一起读一下51节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所以啊，主耶稣要成为这个生命的粮，这个第一步，他需要先从天上降下来。这个就说到什么呢？这个就说出这个主他需要先成为肉体。所以啊，他是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这个主要先成为肉体，才能够做我们的食物。那不仅他要来成为肉体，来，我们翻到这个第54节，那里还有第二步，我们一同宣读：若喝我血的人，就有永远的生命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所以啊，在54节的注二这里，简单的说，他这里把这个肉和血分开提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就指明他的死。所以这里就说到什么呢？在这里第二步就是主不仅要来成为肉体，他还需要经过死，才能够有这个永远的生命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步，在这个第56节，我们一同的宣读：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，就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他不仅为我们受死，他还怎么样呢？这个他还要复活。所以啊，在第56节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，就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56节的注音那里就说到，这指明主必须复活，才能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够。对，所以啊，经过了这个基督的成为肉体，然后基督的受死之后啊，基督就要复活，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。但是还不仅如此，他还有第四步，这个在第62节。我们一同宣读：若是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，怎么样呢？所以啊，主不仅复活了，他还需要升天，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，对吧？这个升天在62节的注意那里就说到，升天是他救赎工作已经完成的明证。那他升天之后就没事了吗？还有第5步，63节，我们一同的宣读：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，肉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后，他就成为这个赐生命的灵。哇，我们就能够来得着他的生命，随时随地都能够来享受他生命的供应。那这个赐生命的灵，它是像空气、像风一样，我们看不见。那这个也很抽象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就是说到这个六十三节，他后面说：“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所以这个赐生命的灵啊，它就具体化于话灵，也就是这个圣经的话，神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如何的来享受神的生命呢？就来享受他的话，就要来读经小组，就要来读他的话语，来享受他话中的灵和生命。这个就是主耶稣作为生命的粮，经过了这些的步骤，为着要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，也使我们能够得着他生命的供应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第六章的这一个部分。那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，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饥饿人的需要。这里主启示了他是这个喂养的基督，他要来赐我们这个满足还有平安。所以在一开始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背景，就是那里有很多人，他们是饥饿的，在那里只有一个小孩拿着五个饼和两条鱼，但是主就借着这五饼二鱼就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。所以证明啊，这位主他是微小的，但他也是这有这个无限丰富的一位。我们能够来简单的来接受他，来享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不仅他要来供应我们，来满足我们，他也是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是我们的这个平安的救主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把他我们要怎么样啊，接他上船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能够得享一个真正的平安，对吧？那主耶稣要如何的来做我们的满足，做我们的平安呢？他就启示他是这个生命的粮，他需要先经过成为肉体，然后呢受死复活升天，然后成为赐生命的灵。然后啊，这个赐生命的灵要具体化于神的话里，让我们来享受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粮，就能来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，我们就能够来享受这位神自己。好，我们简单的花几分钟的时间跟身边的同伴聊聊，可以说一下第六章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那我再补充一下，就是当我们在说到这个基督他如何来做我们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，他要经过他的一些的过程。那我们可以加上这个经节，我刚刚在带示范的时候没有加上这个经节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基督首先要来这个成为肉体，所以这个成为肉体的经节是在哪里呢？是在五十一节，这个他启示他是从天。怎么样？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所以这就启示了这个他要来成为肉体。那第二个，他启示他的受死，就在于这个第五十四节，他说：“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，就有永远的生命。”所以啊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肉和血是分开的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基督他受死了，然后为着要来做这个我们的永远的生命。那之后啊，这个复活就在五十六节那里说到，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主要如何的住呢？就是借着他的复活，他就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能够住在他的里面。那之后就是第六十二节说到，他复活之后还需要升天，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。升天之后，他就成为这个赐生命的灵，就在六十三节。那也说到这个肉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这个赐生命的灵，他还要这个具体化于神的话里。 所以啊，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注解，就是63节的注三，那里最后啊，他说这个现今他在复活里是赐生命的灵，而这灵又具体化于他的话，所以我们就要运用灵接受他的话，就得着那是生命的灵。所以啊，在这里我们不仅知道他是在这个话里面给我们享受，那我们要如何享受这个话里面的灵和生命呢？只要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这个是灵的话，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话里面的灵和生命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这一条路，如何的来享受这位基督是给我们满足的，也给我们平安的这一位丰富的基督。阿们。好，那这个也分享给弟兄姊妹们，有一首的诗歌，就是那里我们应该都有唱过，就是在大本诗歌那里我们有唱过这个你何伟大。对，这位神是我们都知道，他是这位伟大的神，他是这位创造万物的神。但在这里我们也读到这位基督是微小的。那这个就这个诗歌是在补充本212首，那你说到这个你何微小，对吧？如果你们在陪人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有时间也可以唱这首的诗歌。他在第二节就说，何等可怜，当基督来到人群满带丰盛来做生命供应，人尽拒绝，凡倚靠道理教训，不懂如何取用他的丰盛。所以啊，副歌就说，我们所需乃是把你吃了，何等奇妙，何等逍遥，我们吃足里面就被复苏，长大成人，活出基督。第三节就说，哦，主耶稣，你降杯来到世上，并非为着在外面做君王，乃做食物供我们享受饱足，里面生命引导我们成熟。所以我心我灵立即兴起赞美，你何为小，你何为小，直到永世还要吃喝不已，你何为小，你何为小。盼望借着诗歌的帮助，我们也可以进到这篇第六篇的这个负担里面，看见这位基督不仅是他是伟大的，他也是这位微小的基督，要来做我们的食物。